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379首。我们请都翻开诗篇的73篇，诗篇的73篇，诗篇73篇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信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 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所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因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说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心情的变化。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影响到他的心情的其实是他对于这整个世界的观察。恶人并没有按着他们所接受的常理那样遭遇到种种的报应，反而是有很多很好的物质的生活。当然以色列人也是在这种情况底下遭遇到了压迫，因此对于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所敬拜的神有许多的误解。作者当然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开始了他的心情的糟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作者经历了从低潮攀升起来的变化。那当然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关键让他有这个眼光的改变，有心情的改变，绝对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了解的地方。那当然如果要了解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去知道这首诗的结构。那这也是我在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在分析了结构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每一段的经文的简单的分析，然后我们再依据这个结构把每一个段落里面的讯息串联在一起，使得我们能够知道作者他要向我们表达的完整的意义。那最后我们再来从这首诗歌里面去提出一些教训。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亚萨的诗的这段话其实呢在第一节里面，那第一节呢它其实可以当作是整首诗歌里面的一个总结。那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28节，它其实呈现出首尾呼应的状况。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这个呼应的形式是怎么样。那2-3节对应的是27-28节，4-9节对应的是25-26节，10-12节对应的是21-24节，13-16节对应18-20节。那17节这个没有办法呈现出呼应的，当然就是产生这个前后对应的经文有怎么样的转折的关键。那当然我们在之前的 家庭祭坛的时候其实也有谈过，它就像是汉堡包一样，上下都有面包，上下都有酱汁，那但是中间夹着的、那个最肥美的、最多汁的、最贵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的、那一片厚片的牛肉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到作者的心情以及他对待世界的一些现象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转变，那当然我们就要沿着这样这个作者的结构，然后从十七节里面去看到他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们现在就来逐段的来很快的来看过这首诗歌。那我们先来看二到三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二节里面的至于我，当然从结构上来看，它和后面第二十八节里面但我，它其实是要呈现这个头尾呼应的那个状况，所以这个是一个用来暗示这个文学结构的语词。那但是在这里呢，它其实也要表达出作者尝试把他自己和其他的以色列人来做一个区隔，这对当然对他来讲，这是属于他很个人的东西，表达出这段话里面的情绪是很个人、很直接的。那当然，另一方面，其实他想要抽离，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够挣扎，不要像一般的以色列人这样只去看待这些状况。这个我们在看到13到16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会再次的想起这件事情。那第二节里面谈到呢，他的脚和脚步呢要失散滑跌，当然所指的并不是走在这个很滑的路上面，而是指他的信仰差不多要倒了。第三节一开始呢，中文和合本其实没有翻到了一个连接词，因为所以第三节其实是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让他有这个信仰的波动的因素呢，是世上的恶人还有狂傲人他们心里面的平安。那第三节这里的心怀不平呢，其实原希伯来文的直译呢应该是他羡慕了那我们从下文当然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恶人、狂傲人的生活的状况和以色列选民呢，刚好是形成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呢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平安，反而是这些恶人他们有，所以当然就这个差别呢，当然就引发了作者的这种想法。但是在第三节里面的心怀不平呢，那原文里面呢是完成式，所以他这个当然是表明这是作者曾经有过的一种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四到九节。在这里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当时的观察。那第四节的一开始呢，中文和本其实也漏翻了一个连接词，因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作者之所以会有第三节这样子的一种羡慕，当然是基于第四到第九节里面的这些观察。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过这段经文。那在第七节里面其实谈到了他们的体型所以那些恶人呢以不好的手段呢为自己累积了很多的财富，那这个过度丰裕的物质生活呢当然导致他们的这些身体的一些状况。但是当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他们就算在死亡的时候也是没有疼痛的，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些三高的困扰，是在气力衰败还有心神不宁的情况底下死亡。那在这边呢，当然也谈到了他们作恶的状况。第六节这里骄傲强暴这些邪恶的气质呢，其实就像是物质的奢侈品一样的张扬，不像一般还有正常的廉耻心的人呢还会刻意的做一些修饰或者是虚伪。那八到九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到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对天还有地上的万物包括人呢嚣张到怎么样的程度。那当然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呢可以看到作者 使用不同的时态来表达他们的动作。那这里的未完成式呢，当然其实也在暗示着他们的恶无穷尽。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到十二节，十节的一开始的缩影呢，让我们看到当时恶人的这些平顺并且行恶没有遭报的生活，触发了神的百姓的疑惑，他们在痛苦中开始怀疑神是不是全知的，否则他怎么不会按他所承诺的那样去教训这些恶人。这时候我们来看13到16节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哦，我实在这个词，对不起哦，短语。那这个短语在18节呢，又再次的出现。那当然，这就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那个自与我一样它其实是要来借由这个重复的出现表达了前后呼应的这个艺术形式。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谈过，作者似乎想要将自己抽离于当时犹太人的那种疑惑还有痛苦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他在这里的这个挣扎。既然行恶没有遭报，那当然12节，对不起，在13节这里呢，就会触发出作者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必要借由洁净自己、约束自己来讨神的喜悦，或者是去规避这些被神处罚报应的状况。特别是在14节里面所讲的他自己现实生活的状况呢，更加加深了13节里面的那种想法。我们在15节里面可以看见他自己他有多么的克制哦，他知道自己如果讲出这样子的话来呢，必然会伤害到神的儿女。当然在这个谨慎之余，我们进到16节又可以看见他虽然很希望可以克制可以明白但是真的很困难。所以在这里呢，对于神的信靠和盼望，和他在现实生活里面所经历到的还有所观察到的，是没有办法吻合的。他就算知道自己的责任呢，要去安抚其他的以色列人，但是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明白和解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那段经文里面的关键，也就是17节这是触发了前后呼应的经文还有里面的这个思绪改变的重要的原因。在这里他谈到了这种挣扎，这种疑惑，在他进入了神的圣所并且明白了那些恶人的结局之后呢，才真的终结。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绝对可以看到圣所的重要。接下来我们来看18到20节。在这里呢，作者明白了神好像没有出手报应那些人，其实是要来准备让他们进入到他们更加应得的大沉沦里面。神不是不知道，只是还没有到神出手的时机。那20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方传达的讯息。梦在现实里面有多么的虚无，这些恶人得势的状况在神的眼中当然也一样，不值一提。那我们刚才谈到18到20节对应的是13到16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到圣所以后呢，作者所有的不解和挣扎就完全转变为对于神的旨意的了解。所以他之前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实在明白，他之前不能止息盼望和失望之间的挣扎，他现在在圣所里面有了足以让他确定下来的答案。这时候我们再看21到24节，之前诱发13到16节里面作者的挣扎的是恶人之前的顺境产生了百姓对于神的疑惑。那我们从21节以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作者明白了神的旨意，有了 以神的眼光为自己的眼光过后呢，他会有怎么样的转变。21节里面的心发算肺腑背刺，当然就是一个人知错过后自责被罪恶感扎心的表现。在22节里面，他把自己之前的状况呢比作畜类，那对应到11节，不知道的不是神哦，而是智慧如牲畜一般的凡人。那看起来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于罪的对于自己信心失落的后悔呢，产生了他的谦卑。23到24节呢，却要带来一个反转。虽然之前人在困境里面怀疑神，但是神虽然知道人的无知和怀疑，却依然常常的都在引导着他的百姓归向他。接下来我们来看25到26节，这里当然对应了4到9节。恶人在现世里面暂时的顺境，当然会让人产生很多的不解和羡慕，但是在人进入到圣所过后，他就会明白除了神之外，人没有什么，既然地上没有什么值得人去爱慕的，那些恶人在地上在俗世里面的这些富足和顺境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呈现的地方。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作者把人生的福的焦点已经从这个现世里面的状况转向了信仰，转向了神。他明白要得到这个福气，要得到满足呢，就不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不是定睛在这些恶人的表现，而是在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后他的价值观，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完全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27到28节。27当然所指的是一个广泛的状况，如果他没有到最后留在神的圣所，那第二节里面的那个信仰上的失滑跌倒，当然就有可能让他陷入到27节里面的这个状况。但是在第28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清楚的强调了亲近神的好处。这首诗歌当然可以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提醒，它让我们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其实在恶者的手中，我们不能期望它是很正常的如我们所期望的一样。这个世界呢，从一般的这个经济商业的运作到人的伦理道德呢，其实都会有很多不正常的状况，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觉悟。我们可能在经济学的理论里面读过供需的法则，知道供应越多那价格会下降，但是在现实世界里面，某些行业被一些人垄断，或者是 被寡头控制，在市场的供应里面再多，需求再怎么少，那个物品的价格就是不会下来。辛苦的付出，真心的付出，一定会有美好的回报。它更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情节，而不是现在人的生活里面会看到的状况。如果我们还期待这种正常，如果我们还没有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真正的了解，而对他们保持一个距离，不要把自己的心情的起伏都依附在这个上面，那我们一定会非常的痛苦。世界是恶的，它给不了我们所期望的美好，这个觉悟我们一定要有。再来，我们其实刚才也谈到，这种失望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当我们圣经里面的道理在这个世界里面很难履行，我们觉得我们越想要去行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形象，我们在这个世界越更加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享受不到平安，看不到流奶与蜜的地方，这些灰心失望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在这里作者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不要任由这个世界的这种反常的状况 拉扯，把我们给拉走。也不要去羡慕那些恶人暂时的富足，这时候要想尽办法把自己给拉回来。所以这种挣扎是好的事情，这种挣扎当然会让我们很累，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这个坚持呢，必然要包含着绝对不离开圣所，也就是教会。因为在这里呢，有很多神的带领，也有很多同龄的关怀、陪伴和引导。如果我们害怕挣扎的时候的心力交瘁，我们觉得逃避、远离神可以让自己更加舒服，那我们就真的随流失去了。所以让我们在信仰里面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都坚持不要离开教会，因为我们迟早会明白，会走过来的。那最后呢，也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人生观，让我们知道决定我们人生的生死祸福，不是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短暂的状况，而是我们在天上，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在神的眼中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让我们用信仰而不是用物质来看待，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好，在今天的分享到此，我们现在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大家平安。